今天是我们湛山精进伏期的第三天，现在大家进步很快。我们在外面听到大家念佛的声音呢，是异口同音，虽然从不同的人念出来，但是这个音调是一样的，非常的殊胜。从佛法里面来讲，我们从清净心念出的一句符号，不仅仅是给你自己听，给我们念佛堂的同修听，同时呢，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得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听闻到阿弥陀佛这个洪名以后，都能够得到功德利益，包括呢，在这个世界的，或者是不在这个世界的众生。所以每一次我们念佛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感恩心。就像我们刚才要跟大家讲开示之前呢，我们要念三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就不知道佛法，更不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曾经发过48愿来度化我们。所以我们在念佛堂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感恩阿弥陀佛，同时也感恩释迦牟尼佛，指引我们这条修行的异行道，让我们修行。有的人呢搞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那么这两者关系是什么关系？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通过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成佛的圣者，他成佛以后，他能够洞察宇宙万法的真相，他不仅仅知道娑婆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土的情况他都知道。所以他不单单把他自己所讲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乘经典来教我们，他也推荐的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来让我们认识，也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弘扬弘扬，你怎么才能到达呢？唯有三个条件，信愿行三者记住，叫三自量。你只要呢记住了这三个条件，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那边修学佛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不退转，直到你成佛为止。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不一样。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目的呢是为了到那边去开智慧，让我们更有定力耐性，真的无生法忍，然后成愿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最亲的人，我们周围的朋友，乃至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到最后我们都要同愿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一起成佛。这是我们一个修行一个历程。那么成佛以后再回来度众生，那么就我们已经是超越三界六道之人，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被动，我们就不会受自家的生死的烦恼的缠缚，到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一个自在解脱的人生。我们现在人生是不自在的，你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有很多的计划，好多的准备，但是呢常常你是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业报身里面的，我们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业报身，时时刻刻都要去受罪，都要去受苦，都要为了你以前多生多世造了种种恶业去买单。所以呢，你在娑婆世界，如果你没有佛法的大智慧，让你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你是没办法得到解脱的。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也好，历代高僧大德也好，都一直在劝我们，有时间要多念佛，要了知世间无常。我们很多人不觉悟啊，从小到大，我们身体在变化，我们周围的亲人也在变化，但是呢，体悟不深，因为你缺乏大智慧，好像觉得跟你没关系。即使你自己有一天无常到了，你也觉得没关系，然后呢，你就会死了以后再生，生了以后再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没有了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把我们人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图案，让我们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活得更加有智慧，更加超越，更能够得到自在，那你就要修学佛法。你可以通过禅修，你可以通过持戒，你可以通过持咒，你可以通过念佛，这种方法让我们了生脱死，证菩提，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讲讲智者大师《净土十一论》里面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有人问呢，说十方诸佛一切净土，其法性都是平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或者是药师佛净土，或者是其他的佛国净土，它的法性都是平等的。法性就是它的本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佛教一个专用名词叫法性，或者叫本体。所谓的本体就是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如果用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说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现象，那本质是什么？就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但佛教里面这个本体呢，就更加的彻底，就超越的这个现象跟本质，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高僧大德们叫我们去参。参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就有的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十方诸佛一切净土其法性都是平等的，对不对啊？对的。就像我们在座各位每个人有千差万别的面孔不同，但是我们的本体是一个，我们的佛性是一个，我们的空性也是一个，我们的原理也是一个，所以在离体上来讲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是一。从现象来讲，哦，我们这边有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这是一种现象。现象虽然有千差万别，但是本体是一样的。他说诸佛的功德也是平等的，有没有错啊？不管是阿弥陀佛，或是释迦牟尼佛，或是药师佛，他们的功德智慧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做佛佛道同嘛。包括呢，我们以后成佛了，我们的功德跟佛的功德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修行人应当普念十方诸佛功德，求生一切净土。这就是有的人对我们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疑问，他觉得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都是平等的， 诸佛的功德也是平等的，那么你们修行人，你们这是念佛人，应该要普念十方诸佛功德，求生一切净土。不仅仅是你要念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要念很多佛的名字，你要到不同的佛国净土去才对啊。为什么你偏偏要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偏偏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他说如今却偏要求往生一佛净土，一佛就是阿弥陀佛，净土就是弥陀净土，是否呢以平等的本性相违背？请问何以要往生一佛净土？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呢是说，你为什么偏偏念阿弥陀佛，你为什么不念其他佛，你为什么偏偏要往生到弥陀净土？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智者大师是怎么回答呢？我们在没有听智者大师回答之前，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来问你说，哦，你学佛多少年了？你说学佛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是不是每天都念阿弥陀佛的事啊？你是不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的国土去，是不是啊？是啊。那他就问你了，十方诸佛一切净土，其法性都是平等，诸佛的功德也是平等的，你为什么不念十方诸佛功德？为什么只求西方极乐净土，只念阿弥陀佛？我们看看智者大师他是怎么回答的。智者大师他说，一切诸佛净土，其法性与功德确实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呢是智者大师认同，他讲的是对的，十方诸佛一切净土他的本性是平等，功德也是平等，没有错。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往生到弥陀净土，有两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众生的根性愚钝，在娑婆世界的众生，他的根性不是那么深厚，他智慧不是那么深妙，所以呢让你自通过禅修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还有呢就是烦恼浊乱的人比较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大部分的人烦恼都很重，特别呢这种俗气也很重，心呢没办法安定下来，没办法得到清净。他说如果不专注于一心一境，要修三昧就很难修成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打佛偈说专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不念太多，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要叫你专注于一心一境。人家问你说，哎，你们学佛的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只念阿弥陀佛？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了专一，想把阿弥陀佛先念好，得到念佛三昧，所以叫专注于一心一境，要修三昧，你到最后你才能够往生。叫人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线三昧啊，三昧就是定，或者叫正受。我们这个念佛念到最高的境界，叫念佛三昧。修禅的话呢，希望进入禅定的境界。到了这个念佛三昧的时候啊，那么你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杂念。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如果你在这七天里面一直念佛，一直念佛，那么你在念的时候呢，你专注的念，你连我都没有了，已经到了就无我的境界，在念佛了。念我无念，在念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执着能念的我，所念的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专注，已经进到这个三昧的这个境界了。那么到了今天晚上你去睡觉的时候，你睡觉没有在念佛啊，但是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的第八识田中，你清净心里面，哎，这个时候符号就蹦出来了。在睡觉的时候你还听到在湛山的念佛堂里面这么多人在念佛， 也听到你自己在念佛，这就叫不念而念。你没有念佛，你生你的口没有出声念佛，但是呢，符号已经印到你的清净心里面了。你离开念佛堂以后，这一声符号还在你心里面，你还用你的清净耳根还能够听得到你在念佛。这里就是念佛三昧的这个境界。所以唯有呢装醉一记符号，一心一意的这样修，那么才能够证得念佛三昧。你没办法证得念佛三昧，那你将来往生就很难。所以教人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现三昧，因为心的装置的原因，对往生彼国，彼国就是希望极乐净土。智者大师呢引用有一本经叫《随愿往生经》里面说啊，说普广菩萨有一次问佛，他说十方都有净土，为什么佛陀偏偏赞叹西方弥陀净土，要专念往生？普广菩萨常常听到释迦牟尼佛提到阿弥陀佛，提到西方净土，所以他就很好奇，哎，为什么佛陀你偏偏赞叹西方净土弥陀？释迦牟尼说啊，说阎浮提众生啊，心里多有杂乱。阎浮提众生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世界啊，大部分人的众生，这个心啊都不安定，心里面都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形容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叫什么？叫心猿意马，这个念头特别多，一直没办法安定下来。因此呢，偏赞西方净土，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光基斗教，他觉得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修行的方法最好念一句阿弥陀佛，来对治我们心中的这种杂乱，使众生能专心一个境界。其实呢，念佛也是禅的一种，它只是让你把你的这个心，你的专注力在一句符号上面，就是你心里面只想到一句阿弥陀佛。我们修禅的话有好多方法，特别智者大师讲到止观禅修的时候，他有白骨观啊，有念佛观啊，有数息观啊，有各种各样观法，都是对治你不同的妄想、不同的烦恼。目的呢是要使众生能够专心一个境界，这样呢就容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平常我们要念佛，要打好基础。当你有一天你病了，或者说你临终的时候，哎，你能够放下一切，提起正念，念阿弥陀佛。只要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你还能记得阿弥陀佛，那你这个人呢，决定往生。但是呢，前提是你平常你要有用功啊。平常你不用功，你没有这个定力，你没有把阿弥陀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到你生病痛苦的时候，到你突然之间面临死亡恐惧的时候，你把阿弥陀佛忘记了，那这个事就很危险。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随业到不同地方去。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念佛不离口，平常你要有这个功夫，到了有一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心里面不要忘记阿弥陀佛。智者大师就反问了，就是说按照你们这生人对念阿弥陀佛的怀疑，就都不应该只念一尊阿弥陀佛，那么如果念一切佛，那么念佛的范围就会很宽广，那么其心散乱，我不能专一，你这个佛有无量数佛，你念不过来，你心不专一，这样要修成三昧就很难，那么就也没办法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念一尊佛的原因，就是一心一境要专注。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求一佛的功德 与求一切福的功德没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知福是同一体性，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虽然呢有这尊佛那尊佛，有一千佛有三千佛，我们不是每一年在正月的时候有拜过去的一千佛，现在一千佛，未来一千佛，有三千尊佛，但是他法身只有一个，他的本体只有一个。大家能够听明白吗？就是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但是呢我们的法体或是本性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念一切佛，大家好好听，这很重要啊。佛教里面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这就是佛法大乘的境界啊。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代表你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升到西方极乐弥陀净土就等于的到了所有一切佛国净土，这就是佛法的这个圆融无碍的道理啊。所以呢华严经说啊，是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佛身，但是呢从本体来讲只有一个佛身，就是我们大家念佛的时候要明白，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代表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就代表去了所有佛国净土。从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能够专注的念阿弥陀佛得到念佛三昧，你有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你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凭你这个护照你就可以到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的国土，你也可以到那个弥勒净土，你也可以到其他国家的净土。所以呢只要你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任何佛国净土你都可以到达。还有智者大师呢用另外一个比喻的更好，更加的形象，他说呢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净满月什么意思呢？就像天空8月15的月亮一样，都是非常的圆满明净。那么只要在大地上有水的地方，那么天上月亮就能够影像出来，所以叫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普应是什么？就平等的意思，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一报深信不疑，那么你就可以决定往生。所以叫普应一切水，代表平等。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成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大地上有水的地方就有月亮，有的你会感觉哇怎么月亮这么多，到处都是月亮，但是你不要忘了，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成二，天空的月亮只有一个，明白这个道理吗？天空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本体，一切诸佛的本体，也是我凡夫众生的本体。但是呢我们通过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我们有像佛的功德一样的话呢，那么你就有佛的智慧跟着福报还有他的神通。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觉啊，应向一切常福生无有物啊。所以呢佛的智慧也是一样啊，就是佛的智慧是平等的，只要你证得我们本有的佛性，那么你就能够成佛，你成佛以后呢你就是能够应向到所有佛国净土去。你像地藏王菩萨，你们读过这个地藏经就知道， 地藏菩萨的话呢，他的这个身体能够应化到很多地狱去，不只是一个地狱，好多的地狱去。因为他修到一定的进度以后，那么他有这种境界，他有这种威神之力，他的身体就能够变现到好多地方。但是呢，他的法身就这一个，叫福生无有二。我们通常呢修行，我们证悟到这个福的果位以后，我们有法身，我们有报身，我们有应身。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他的应化身，他应化到娑婆世界来。智者大师是讲了，说有智慧的人可以通过譬喻得以理解。你们这种有智慧人，听得明白的，有慧根的，那么通过用月念这个譬喻，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专念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并没有厚此薄彼，我是借用一个突破口，只要把阿弥陀佛念好，你要得到念佛三昧，你就能够往生佛国净土。那么任何一个土你进去以后，那么你到彼得佛国就没问题了。所以呢，如果能通达一切月隐，一月隐就是一切月隐，所有的月隐都是一样，就在一夜即是无量月，无量月即是一夜，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一样，那么你对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一佛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那你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因为诸佛法身没有两个，专注念一佛时，也就等于是念一切佛。所以我们作为念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其实是代表无量诸佛在里面。那么对于这个第三这个疑问呢，我这个结语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智者大师把人家问的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和说明，我们才明白到只一尊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以平等的法性，没有任何的违背，反而是更加的圆融无碍，更加殊胜。原因有很多，第一呢，众生的根性愚钝；第二呢，烦恼众多；第三，不能系缘于一心一境啊，因为凡夫的众生心都是散乱的；第四，不能成就三昧正定。凡夫众生，如果说你不专注一境的话呢，很难得到三昧。第五呢，一多不恶啊，要让你明白一功多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凡夫觉得哦，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是药师佛，但是从佛法的本体来讲，那么三尊佛即是一尊佛，一尊佛即是三尊佛。就像以前我常常在讲这个皈依讲座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像表面上说哦，你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他所讲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的道理，还有皈依的这个僧人。但是从佛来里面讲，你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是在你心里面，在你自性里面，叫自性皈依佛、自性皈依法、自性皈依僧。那么佛法僧三宝是三种不同呢，还是相同的？如果你有佛法的大智慧，你就知道哦，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者，它只是一个名相，它代表某种功能，但是呢，它的本体是一样的。佛的本体、法的本体、身的本体，它是一体的，没有分别。所以呢，一即是三，三就是一，一三不二。智者大师给我们这个智慧，这一讲我们就明白。所以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我们要借助圣教练，这种圣者、这种大善智士，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很有智慧的，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见解跟我们凡夫的见解是不一样的。第四个问题呢，有的人对我们念阿弥陀佛法门呢，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他说既然念一佛即等于念一切佛，生一净土即等于生一切净土，为什么不在十方佛土中随意念其中一佛净土，随意得以往生，何必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是接着上面的问题所讲。既然你念一佛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到了这个弥陀净土，你就可以到所有佛国净土去，那你为什么不念其他的佛呢？他说呢，原因有六种。第一，凡夫没有大智慧，智慧呢就是让我们对宇宙、对人生、对事相、对离体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你在看人、看事、看物一目了然，这就是你心里面有光明啊，所以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光，你看什么东西都很清楚。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光，你心里面是黑暗的，你看到外在的东西也是黑暗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你看问题、看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你这个人看不清楚，糊涂了，就叫没有智慧；看明白了，处理事情的很圆满了，就是说明你有智慧。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圆融，能够通达一切法，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每天你都在烦恼、在痛苦，你就没有智慧的人。有一次有一个信徒问我说，师父，我怎么知道我有智慧跟没有智慧？我说很简单，你测试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那你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如果你平常呢无事生事，从无事生事到从小事变成大事，弄到你都是烦恼，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智慧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相可见，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你所做的一些事项来看你自己有没有智慧，去对人、去对事、去对物。从佛法里面来讲，智慧有好多种层次不同，有外道的这个智慧，有凡夫的智慧，有声闻乘的智慧，有缘觉乘的智慧，有菩萨的智慧，有佛的智慧。佛呢就是圆满的智慧，就是我们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已经不错了，但是呢还没达到佛的这个圆满智慧。因为我们悟性不同，层次不同，我们的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呢你智慧也不一样。很简单，就像我们点一个小灯是小灯的智慧，点一个稍微大一点灯是大一点的灯的智慧，点一个大灯是大灯的智慧，就是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的功德力，那么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智慧。智者大师呢说，因为我们凡夫众生没有大智慧，所以呢不敢自作主张啊，因为没有大智慧，我们就没有这种智慧去选择哪一种佛来修是最好。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只能听这个佛陀的教导，所以呢能够专心念阿弥陀佛啊，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我们常随佛学，我们自己智慧不够，我们不知道哪一种佛来修是最好，只能是听释迦牟尼佛的。所以呢我们要听从释迦牟尼佛的教导，我们打开经书里面看看，佛说法49年，讲了很多的经典，哪一尊佛在释迦牟尼这次经典里面提到最多的？智者大师说，说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所说的法 处处为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经，但是呢，在不少经典里面提到我们要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他说，比如例子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往生论》等等，至少有几十部佛教经典文字，释迦牟尼佛都在劝导我们众生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呢，偏念阿弥陀佛。第三个原因是什么？阿弥陀佛特别发了48个大愿。发这个愿是什么呢？就是要接引我们念佛的众生啊。我们这个念佛的人，我们看到阿弥陀发了48个宏愿，非常感动啊，说这尊佛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的关心，时时刻刻的在等待我们，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功德力成就的，在他没有成佛之前，他叫做法藏比丘，就是一个修行人。那么他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太苦了，他就要发48个愿，我要按照这个48个愿这样去做，去想尽办法度化众生。如果这愿不成功的话呢，我就不成佛。你看，就像地藏王菩萨他发了愿一样，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第一唯恐誓不成佛。所以我们提到地藏菩萨的话呢，就想到他的宏愿。那我们看到阿弥陀的48愿的话，就想到他这种对众生的这种悲愿。我们如果不念佛呢，我们有点对不起阿弥陀佛。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啊，说阿弥陀佛有84000相，每一相有84000好，每一好放84000光，遍照所有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只要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够得到佛光普照，只能够摄取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所以若有自心念阿弥陀佛者，自然能与阿弥陀佛相应。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愿，那么他又有这种光来摄照我们，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那跟他的愿相应了，那你决定得生极乐净土。第五个原因呢，智者大师讲说，在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还有一本经叫《古英广陀罗尼经》等，都曾经提到。他说，当年的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候，都有10方恒河沙那么多的佛，悉掌广长摄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证明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都可以从佛的大悲本愿力，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智者大师说啊，当知阿弥陀佛与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有因缘。这个就是很多佛都证明，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从阿弥陀佛大悲本愿力，决定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在《无量寿经》上还讲，当末世佛法渐渐消失时，因为佛教里面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我们现在是末法。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说，我们这个人心啊，随着这时代的变迁，从一个很纯净的心，慢慢就变成很污浊的心。那么当一个人如果没有菩提心，没有清净心，没有为善之心，这个世界慢慢就暗淡无光了，这个就叫末法了，就是没有正理可讲了，没有因果可谈了，就是是非颠倒，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说，当末世佛渐渐消失时，特别 刘罪部无量寿经自世一百年，以此接引众生往生极乐净土。就有一天末法来了，众生颠倒不听佛法了，佛法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留了这部无量寿经注释一百年，来接引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所以你看这个阿弥陀佛这种悲心弘愿，对我们都挂碍，即使是末法到了，他还是不舍我们。第六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阿弥陀佛以此娑婆世界众生有缘，特别是那生极恶的众生，阿弥陀佛不仅仅呢舍不得我们普通的众生，对那种做了很多罪业，就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极恶的众生特别的灵敏，希望想尽办法来度化他们。他说呢，这是唯有阿弥陀佛才发了这么大的愿，我们在好多经典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其以诸佛一切净土，其他的佛还一切净土，虽然在佛教圣典中有一经两经六千往生，就是其他的佛也有欠我们往生到净土去，可能是一部两部经几部经，但是没有这个阿弥陀在很多经里面有提到阿弥陀佛，还有提到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但不如阿弥陀佛国土处处经论呢，指挥都是想尽办法劝人往生。像这是智者大师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了净土念阿弥陀佛求生到弥陀净土的一个原因。所以我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智慧不够，需要仰仗慈悲的佛陀给我们指点迷津，要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法门是很难的。纵观佛陀说法49年，演说各种各样的经典，唯有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无问著说。大家知道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弟子没有问，他说了这个法门来。你看像《金刚经》起教因缘是谁啊？须菩提。所以每一部经都有一个起教因缘。你看像《楞严经》起教因缘是谁啊？阿难。唯有这个《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著说，并在很多大乘经典中都提到往生弥陀净土它的重要性，还有它的紧迫性。什么叫紧迫性呢？就是说你这一生啊，如果你不好好修，好好度化你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下一辈子呢你可能忘记了。罗汉都有国台之谜啊，何况是我们凡夫。我们这辈子很不容易听闻到佛法，坚持到净土法门，如果你不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等到下辈子你可能忘了，忘了就可惜了。所以我们要妄想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希望极乐净土，这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要修的功课。我把这个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啊，跟大家讲解，让你们对净土法门呢更加了解。不仅仅是了解，同时呢也可以去解答有很多对净土法门有疑问的人，让他们不要有疑惑，要好好的念佛。那我们现在就回向啊。